好，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其实在过去的四世纪当中，我在之前在第三章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分享到，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处在一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里面，而且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就是他们从偏离神，然后到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然后他们就很辛苦很痛苦的时候，他们又再次的呼求神，然后他们回转，然后神就又兴起领袖，然后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哦。然而我们看到说，就是纵使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偏离，但是神他还是顾念他们，在他们想到就是想到神，当他们再次的回转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还是搭救他们哦，完全没有说好啊就给你们死就算，没有，我们看到神还是搭救他们。那我们在昨天的经文当中，尤其在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就是再一次的偏离，他们去敬拜许多这些偶像啊，然后就神就把他们又放在敌人的手中，所以他们当时候就要面对亚门人侵略的这个危机。所以当时候基列这个地方他是很需要一位领袖来对抗亚门哦，而且在亚门人的这个危机当中，争取军事胜利是唯一的一个选择。那无疑的，以色列人是有他们的传统及合法的领袖，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这些领袖是毫无用处的哦。那今天我们就从士师记第十一章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神他再一次的就兴起领袖在当中来施行拯救，使他们脱离这些敌人的手哦。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兴起勇士在于神哦。那神他信实的属性使他再一次的出手因为他有跟以色列人有这个约嘛，就是所以当以色列人回转的时候，神就再一次的出手，而且他这一次呢，他使用一位毫不起眼的人，就是为了要让百姓知道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他自己亲自的兴起勇士来拯救他们，而不是因为这个某的领袖他有多么就是很好的战略啊，或者是一个怎样非常好的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哦。所以神就特别选了一个毫不起眼的人。那明白是神自己兴起勇士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哦。如此呢，就明白神是可以兴起任何人成为他的勇士哦。神不只是特别选那些比较好的人，所以神是可以拣选任何人，也意思也就是说，包括我们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神来拣选，而且呢，神他也不只是兴起，他也会负责到底哦。他不是说哦，你就成为领袖，然后就让你自由发挥，没有，神他是会负责到底，确保我们能够完成他的使命，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哦。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领袖，就是从耶弗他身上，我们来看神如何的兴起他，并且怎么来带领他胜过敌人哦。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神兴起卑微人，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经文当中其实我们看到耶弗他其实是一个被人抛弃的人，在前面一到三节哦。那第三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耶弗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那过去如果我们来看摩西的律法，我们就知道摩西律法他就规定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软童哦。所以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个我们可以从申命记二十三章里面看到。那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妓女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所以呢他的儿子其实也是被人看不起的。那因此呢，耶弗他被基列妻所生的那些儿子就被赶出 离开家乡哦，所以他当时候的状况，他的情况就好像是被这个社会遗弃，他也没有办法去继承父家。那他跟亚比米勒，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亚比米勒一样，他们都不是直系所出的，而且他跟直系的这些的兄弟都是不和的，所以他这些兄弟才会把他赶出去哦。而且因这妓女儿子的身份，耶夫他为了逃避兄弟对他的弃绝，他甚至逃到这个陀伯地。那陀伯地他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管辖的一个地方，所以通常我们称这样的地方叫做三不管的地方。而这种三不管的地方呢，也通常是那种边界哈，没有什么政府啊这些人啊，或者是什么人管理的，所以主权不清的地方。所以是过去我们看到，当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呢，也是逃到这种三不管的地方来躲藏。而这些地方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很多都是这些匪徒群聚的地方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时候在这个陀伯地呢，也是有一群的匪徒来跟随耶夫他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在世人的眼中，属世的人眼中看过去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人。那我觉得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再次的来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当中是否是有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像都好像不起眼，好像什么也不会啊，跟这个人比啊，也是好像也比不上，跟这个人比好像这个又输很多这样子。我觉得我过去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我会觉得很自卑。我觉得我不要说跟别人比，只单单跟我自己的姐妹比的话，我就觉得哇，我好像感觉我是家里面最差的一个人。因为感觉就是我的姐姐她们都很会读书，甚至我的妹妹都很会读书，但是我自己好像书又读得不厉害呀，好像又没什么专长啊，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卑微，然后导致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是否也有这样子，觉得自己可能出身不好，家境不好，没有学识，没有才能，这些等等，就好像当年这个耶夫他所经历的一样呢。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外在的因素都没有影响神对耶夫他的拣选哦。出身不好，身份卑微的人其实都还是可以被神使用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些卑微的人都要被神来兴起哦。所以我们来看第四到第十一节哦。所以不管我们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卑微，自己是多么没有人看到我们，但是神他是看到我们，而且神要兴起我们哦。那在第九到第十节经文就这里就这么说，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所以耶夫他的出身其实不能抹去历史对他的定位哈，因为其实我们如果从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哈，这边圣经怎么讲，怎么介绍他呢？他说基列人耶夫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虽然后面说是妓女的儿子，可是他前面他却说他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其实在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对他的定位就是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而耶夫他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哦。那他的意思是神开路啊，耶夫他是神开路，无疑的这就是表明他仰望耶和华为他开路，并且除掉他面前的一切困难和试验哦。所以当那些自以为配得产业的以色列人不肯顺服神，也不配求神拯救的时候呢，神就从产业之外兴起了百姓眼中看为不配的耶夫他，来成为他们的拯救哦，来拯救那些弃绝神也弃绝耶夫他的百姓哦。所以神他从来没有因为人的不配而放弃自己的信实和选召，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真的要讲配不配的话，其实所有人都不配， 哦，所有人都不配神的救恩，但是今天却是因着神的怜悯跟他爱我们，所以使我们配得。所以耶夫他被基列人弃绝，我们却看到他在外面建立起大能勇士的这个声誉，所以那些走投无路的基列人只好迫不得已的，他们就派基列的长老到这个陀伯地来求耶夫他回来。那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沟通过程，就是这些长老跟耶夫他的沟通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耶夫他的话其实也是有带一些刺啦，那这些长老也得忍气吞声，所以前面的时候他就许以 OK， 他给他这个元帅的职分，然后接着他就说，当耶夫他说，那是否当我就是帮助你们之后，你们是否可以给我这个领袖的职分的时候，他们也答应他。那从这里我们看到身份卑微的耶夫他是可以被神兴起成为大能的勇士，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当他被立为领袖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没有自以为是，反而我们看到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主动向神来陈明一切，就是他把 这件事情放在神的面前。其实在这里就展现了耶夫他心中 是一个有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没有说被遗弃了他就远离神，没有，他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而且也表现出他对神的信心，所以神就会使用他。所以弟兄姐妹，假使我们假使别人不公平的弃绝我们，我们不要觉得怨恨或者沮丧，我们要记住，我们看到耶夫他虽然陷于一个不公平的境地，但是他其实仍然还是被神使用。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被人家弃绝的话，那我们也不要埋怨，我们不要沮丧，若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持守这个信仰的话，我们知道神他还是会兴起我们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既知道被兴起是出于神的话，那其实耶夫他也清楚的知道他是可以靠主勇敢的应战，在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八节，那耶夫他在和亚门人征战前呢，我们就看到他就先礼后兵嘛，他就派使者去，但是他其实主要他是在责备亚门人的王，但是他也求耶和华在他们之间进行审判，所以在这再次表明了耶夫他对神的这个敬畏和信心。因此我们就看到耶夫他在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仍然可以勇敢的去应对。所以在第十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夫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回答的王回答耶夫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但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亚门人的王，他们企图要掠夺摩西在约旦河东分给以色列 两个半支派的地。所以当时候耶夫他就开门见山直接问说，为何要来我的国中来攻打？所以亚门人王他就按照刚才我们所看的十三节经文这样子的回应他。那其实亚门人讲到这件事情，是原是有这个历史争议的问题。那亚门人的王他们要求以色列人归还这些土地，其实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也是耶夫他在之后他向这些亚门人所陈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进到迦南的时候，神他是不允许以色列人与摩押人和亚门人征战的。我们可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我们可以回去看《生命记》第二章，那边其实有讲。那所以百姓呢，他们当时候就绕过了摩押和亚门人的领地，他们其实没有侵略他们的。那亚门人 原来是在亚摩利王西宏的领土，就是南起在亚嫩河，北至亚伯河，西至约旦河，还有东面与旷野的亚门人是接壤的。那这些地方原是亚摩利王西宏从摩押人手中夺过来的，而以色列人又从西宏手中将 这些地夺得。所以无论是摩押人还是亚门人，他们其实都没有权利去索回这片的土地哦。所以亚门人的王他们其实当时是说了谎，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占据亚门人的地哦。所以因此呢，耶弗他就理直气壮地说，跟他们说，我们昔日夺取这些高地，其实根本就是从西宏王手中得的地。那如果这地是你们这些亚门人的话，为何从前你们不跟西宏王来征战呢？所以我们看到耶弗他试图从这些历史的事件当中反驳亚门的这些宣称。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就是耶弗他的回应似乎还是难以打动亚门人的心，就是他们已经定义就是要 来攻击，要去夺取这些的地哦。那若我们被神兴起成为他的大能勇士，在遇见这样的一个环境跟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耶弗他的反应，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如果在面对这样子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会是怎样反应呢？我们其实理当就是像耶弗他一样勇敢的面对，因为我们知道说有神成为我们坚固的磐石跟保护。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当我们遇到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惧怕多过那个勇敢的去面对哦。所以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应许神要给我们的这个福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要去争取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惧怕，我们勇敢的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神已经将这个东西赐给我们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可以得着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害怕哦。所以耶弗他，我们看到耶弗他不但勇敢的应对敌人，他也紧紧的来抓住应许哦。那耶弗他清楚明白神已经将亚门人交在他的手里嘛，因为神兴起他就是要他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呢，即使最终亚门人还是不听他所说的话，他其实仍然相信并且抓住神的应许哦。那其实当耶弗他在对亚门人说那番话的时候，他其实同时也在数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回应亚门人的时候，他四次提到耶和华，就是在21、23、24跟27节里面哦，他一直在提这个耶和华。他似乎是在提醒自己，他也在提醒百姓说，只要自己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神是必定会来为他们征战的哦。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的记得，当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站在神这里的话，神一定是会为我们征战，我们一定会胜过得胜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环境哦。那既知道被兴起是出于神，我们不只是可以靠主勇敢的去应战，我们更是可以靠主能力来获胜哦。所以这个在29到40节，那神他兴起勇士，必然也会赐给他可以得胜所需要的一切哈。所以刚才我前面有讲，他既然应许，他既然兴起我们，不可能就是丢我们在那边，你自己去发挥，你自己去做，我来看你怎么做。神他一定会给我们所需要，我们所缺乏的，为了要确保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哈。所以首先，也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就看到耶弗他有耶和华的灵同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哦。在29到33，那29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的灵临到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在交战之前呢，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到米斯巴。 为什么他会从这个基列和马拿西到米斯巴呢？那个是因为他以元帅的身份，他去巡游基列还有整个马拿西地区，能够招募更多的军兵哦。所以他走遍各地，他激发民众的这个战斗的热情，他点燃抵抗战斗之火，他就是要鼓励他们勇敢的去来对抗亚门人的这些侵略者的他们所要带来的这些危机哈。所以当他招募了这些军兵之后呢，在32、33节经文这里就说，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那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交战的结果就是耶弗他攻占了亚门人20座城，结束了以色列人这18年来的痛苦还有这个羞辱。那他们的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这个的得胜，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开始经历变化。所以我们看到耶弗他可以取得胜利，其实在这边有一个关键，就是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哦。所以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那在旧约的时代呢，其实圣灵神的灵会暂时的临到一个人的身上，是为了给这个人一些特殊的侍奉能力，就好像耶弗他所经历的能够打胜仗。然而在新约时代呢，我们知道圣灵他是常常与我们同在，甚至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罗马书8:9我们可以看到，那圣灵我们知道他不但是赐给我们侍奉的能力，而且他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不只是给我们力量，他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直不断的被神来陶造来更新哦。那我们是否知道我们里面是有圣灵在帮助我们呢？很多很多人就是从圣经的字面上知道哦，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是否真正的知道说圣灵真的是有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寻求他，常常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经历跟过去不一样的生命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真的是其实真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但是因为不知道，所以呢就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我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啊，很多东西好像感觉上还是有很多就是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却不知道说要寻求圣灵的帮助，因为圣灵可以给我们能力，可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还有更新哦。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啊，如果我们知道在这边，但是我们没有真的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带领的话，我们就会其实失去蛮多的神要给我们的一些的应许跟福在当中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是要帮助我们的，不只是给我们能力，也是给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一直不断的经历突破。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耶弗他有这个圣灵在他里面，让他能够得胜在这场战役当中。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就是耶弗他其实不完全认识赐他这位能力的神哦。因为他虽然是很懂历史，在前面的时候他也有描述神过去怎么的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他的对神的认识只是基于在这个历史神的作为当中，可是我觉得他对神的律法其实他是不认识的哦，以至于他错误的以为他要以向神许愿来换取他的胜利哦。那因此呢，我们从耶弗他的经历当中学习，要认识真理免遭祸， 在34到40节。那在31节经文这么说，耶弗他渴望战胜亚门人，所以他向神许愿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那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祭哦。那耶弗他的做法看过去像是很属灵，就是好像真的是对神非常的敬虔，但是其实却是很有问题哦。那耶弗他向神所许的愿呢，显明他的生命其实是被迦南人的这个习俗所同化了。那我们知道说外邦人呢，他们是把人金火然后献给偶像来做所谓的这个祭哦。那然而呢，摩西律法它其实有记载说，神他禁止以色列人学外邦人的这种行为。我们可以在利未记十八章还有这个生命记十八章当中里面可以看到哦，那就是神他不许将人当作献祭经过火烧然后献给神哦。那燔祭我们知道是祭物，通常呢我们都是用我们从这些律法当中我们知道都是在牛啊羊啊这些动物等等，就是要全部的烧在祭坛上献给神。而燔祭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向上，意思就是要向上来献给神哦。那其实当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灵是在耶弗他身上，那既然耶和华的灵在耶弗他身上的话，他是不需要向神再许重视来做交换条件哦，因为神已经应许了嘛，为什么他还要说如果你给我那我就给你这个东西，他变成这个又是一种交换的条件，是不需要的。但是呢耶弗他却用热心代替了真理，他居然许愿要把无论什么人只要是第一个出来的就献上为燔祭。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他生命的当中的一个软弱，也是他的缺乏。所以当耶弗他得胜归回的时候，第一个跑出来的就是他的独生女儿，他独生女儿首先就跑出来载歌载舞出来迎接他。而这时候当耶弗他看到是他女儿跑出来的时候，他心情是非常的沉重，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这个誓言，他所许下的这个愿，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耶弗他就把他向神所许愿的这些事情告诉了他的女儿时候，他的女儿回应也是很坦然，因为他完全明白父亲的心，他也愿意牺牲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耶弗他很敬畏神，他的女儿其实从他的生命当中也看他是一个很顺服父亲也很顺服神的人，只是耶弗他的这个所做就是走差了这一步、哦、那我们看到耶弗他献女儿这个悲剧完全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去明白真理哦。所以四十记当中他就有描述，其实他有描述说当时候那个时代是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们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当中。所以耶弗他其实真的是对真理对过去摩西的律法可能真是缺乏认知，也不明白神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候他们是没有牧者带领，他们自己的信仰又先天性不足，他们对律法是不了解的，那对神的心意啊对信仰的精髓他们理解都是不够的、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导致耶弗他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死角里面，没有了出路、哦、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明白真理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胜利是因着神自己哦，而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拿什么来跟他换取哦。因为这个就好像我们如果过去有拜偶像的这些还是这些过去迦南人他们所拜偶像，他们就是好像一定要给一个什么好处然后来换取得一个好处这样子哦。但是在神国的法则里面却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靠着神得胜的话，不是要靠不要按着我们的心意，乃是要按着神的心意。而我们要怎么能够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呢？ 唯有当我们非常认识真理、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去做。所以我在这里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分享，就是今天不只是过去神他要兴起大能勇士，他拣选一些某些人，但是其实今天神还是要继续的在我们当中来兴起他大能的勇士，为了是什么？就是为了要成就神的国。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神兴起的。然而呢，我们是否愿意被神兴起，还是我们选择继续惧怕退缩呢？那我记得昨天当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就有问嘛，我们当中还有谁很惧怕成为领袖的？我当中是有，我相信线上在听的弟兄姐妹，可能一些人也是感觉很惧怕，有人是会惧怕的。其实当我们会惧怕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是在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我们可以做这个吗？我们可以去做那个吗？而不是看神他是怎么来帮助我们去经历他，去得胜哦。然而今天我们要明白，神他是可以兴起任何愿意被神使用的人，无论我们的身份是否是卑微的还是软弱的哦。那今年我们刚刚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个母坛的联合崇拜当中，就香港的主母坛，他们那边这个张安宁牧师他们就带出个信息，就是今年是一个耶和华上升的一年哈，因为我们其实要经历得胜哦，就是那个 V 哈。那我也相信，不只是耶和华上升，他也要带领着他下面他所亲爱的儿女是一起的上升哦。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经历上升，只是我们要不要勇敢的出来说神啊，我要，然后并且能够，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今天是靠着神，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上升，我们没有办法上升，但是因着今天有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是可以经历到上升哦。所以我在其实贴心牧师那天在分享，他觉得他今年开始，他就觉得他的生命经历到上升。其实我在回想，当他在描述他自己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也其实在想，哎，我某些心态我其实是蛮像他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被吩咐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如果不是我擅长会做的事情，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叫我呢？这边这么多人要祷告，这边这个比我祷告厉害，那个先知啊预言启示比我厉害，可是为什么今天要叫我去做这些事情呢？过去我可能会有心里面有很多，也是会有很多低估，就是觉得说，为什么是，难道是要我难堪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今天当我慢慢的去理解去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发觉当现在当牧者交代我一件事情，或者是叫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就会比较很快的，虽然说突然间可能说你要祷告还是怎么样，我里面开始有一个负面的想法要进来的时候，我马上就 OK， 我可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不会再去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很负面或者是一个埋怨的一种状况里面。然后其实当我愿意的时候，我就发觉其实神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帮助我。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是可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看我们能不能，我们可不可以，可能别人做得比我好，这些等等都，我们都不要这样子想。我们只要知道说，当今天神兴起我们要成为他大能的勇士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依靠他，我们就能够经历能够更多的经历神，并且能够得胜在我们的任何的环境当中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成为神大能的勇士哦。